我们教会里有一个年轻的足球运动员，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刊载在当地的报纸上。在那篇文章里，他描述这项风靡全球的足球比赛是需要长时间持续的奔跑追逐，可是进球得分的机会却很少。他如此大费篇幅的叙述，为的是强调一场势均力敌的足球比赛通常是以1-0的比分而结束的。就某个层面而言，基督徒的伦理生活也有些类似一场精彩的足球赛。就最终的结局而言，我们致力追求的唯一至高的宏伟目标，那就是上帝的国度最后完全的得胜。然而这个目标却不是在短期内就能达成的。事实上，神的百姓好几千年来都在为达成这个目标而尽心竭力，可是仍然尚未成就。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一切的心思意念、口中言谈和举止行为都必须以荣耀神为目的，使他的国度得以彰显而得胜。这是我们依据圣经做抉择系列的第六课，题目是情况处境的角度，贯彻我们的目标。在这一课里，我们要着重于神摆在我们面前的宏伟目标，那就是他的国度铺天盖地的圆满成就与得胜。在这一系列的课程里，我们已多次强调，伦理判断涉及到个人将神的话语应用于某个情形里。这个结论凸显了每一个伦理议题必须考虑到的三个基本层面，那就是神的话语、情况处境和做抉择的当事人。这三个考量也符合我们思考伦理事件的三个角度，那就是规范准则的角度，着重于神启示的规范准则；情况处境的角度，着重于环境情况的重要性；还有存在动机的角度，就是将我们的注意力导向设计抉择的人自己。在前一课里，我们谈到情况处境的角度时，强调的是在做伦理抉择时，了解我们所处环境里的事实是何等的重要。此外，我们也注意到，有两种事实在伦理抉择上特别的重要，那就是我们所致力要达成的目标，以及我们用来达成这些目标的途径。在这一课里，我们先来看其中一个，那也就是基督徒伦理要达成的目标。我们认定基督徒伦理抉择所要达成的至终目的乃是神的国度。这一课有三个主要部分。首先，我们要探讨神国度的情形。思考的问题包括什么是神的国度，它如何在人类历史里呈现出来。其次，我们要来思考国度的人生，着重于神国度里我们的个人经历，而且按照神给我们的共同目标来衡量这些经历。第三，我们要了解国度的计划，也就是要探讨神所制定要达成其宏伟目标的一些特别方法。让我们先来看国度的情形。我们要讨论神国度的三个层面。首先，我们要明白神国度的重要性，而且要了解为什么神的国度是基督徒伦理抉择的至终目标。其次，我们要认清国度的组成，这是神所掌管治理的领域范畴。第三，我们要探讨国度的进展，这是他在历史里的演变发展。让我们先来看神国度的重要性。如同我们在前面几课里提到过的，一个人在做伦理判断时，脑海里通常都存有一个合一的目标。我们也屡次提到，伦理的至高目标就是神的荣耀。然而，我们也必须了解，神的荣耀是彰显于他的王权和国度。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讲到神是所有创造物的主宰，也教导我们历史的至终目标就是借着基督掌权来彰显神的权能。以此来看，贯彻于整本圣经的根本主题就是神的国度。圣经也教导我们，借着基督国度的形成和得胜，神因此得到至高的荣耀。也就是说， 当所有的受造物都认定神是一切的创造者，是全地的主宰时，他就得到至高的尊荣。保罗写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七节时，脑海里必定想到了历史的终结，在那里他写下了这个颂赞的祷告：但愿尊贵荣耀归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因此当我们讲到神的荣耀是伦理至高目标时，其实也是在说神的国度是伦理行为要达成的至终目标。圣经多处提到神的国度乃是基督徒伦理生活的目标。不过我们在谈到这个题目时，首先要注意的是马太福音五到七章登山宝训里主耶稣基督对神国度的一些谈论。在登山宝训里，耶稣有三次特别提到神的国度是伦理生活的目的。首先在登山宝训的起头论到八福时，他提到神的国度，其次是在主导文里，还有在教导世上的需要时，耶稣也提到神的国度。在这些教导里，耶稣都明白地指出神的国度必须在我们的生活中占首位。让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五章三到十二节所讲到的八福。八福乃是叙述各样的祝福。马太福音五章三到十二节，耶稣的讲论被称为是八福的宝训，因为他的每一句话里都含着有福了这样的词语。那些福训里列出神所祝福的许多事情，耶稣关乎各样祝福的教导在我们的伦理学习里占有其重要的地位。你们应该还记得我们对基督徒伦理的定义是这样的：这是一种鉴别方式的神学，用于判别哪样的人格行为和态度可以蒙神祝福，哪样的则不蒙神悦纳。按此定义，只要是神所祝福的就是道德上良善和正确的。因此在登山宝训的八福里，耶稣鼓励人们要有合乎伦理的生活，而他是以神的国度的观点来讲论福气和伦理的。我们可以来看以下几个明显的例子。马太福音五章三节提到的福分是天国是他们的，同样的福分也在第十节出现。虽然马太在这里用词是天国，许多的学者也注意到这个词语是马太福音所独有的，但它的意思与神的国度是一样的。第五节提到他们必承受地土，这也是国度的祝福，因为它指的是在神的国度圆满成就时神所创造的新地。还有在第九节提到的祝福是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即使是这个福分指的也是神的国度和他的王权。在圣经时代，一国的君王通常被称为是百姓的父，这个称呼也在圣经里出现。神通常被称为是我们的父，因为他的确是我们尊荣的天父。因此在这句经文里，耶稣教导我们神是他蒙父儿女君尊之父，是统管他们的慈爱君王。综合来看，耶稣所列举的这些祝福每一个都和神的国度有极其密切的关系。耶稣提出这些国度的祝福作为奖赏和目标，为的是激励他的听众愿意过着合乎伦理道德的生活。他明确指出神的国度乃是基督徒伦理生活的主要焦点和目的。除了八福，马太福音六章九到十三节的主导文也同样提到伦理生活的目标乃是神的国度。马太福音六章九到十节这么说道：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以上的四句话里每一句的重心都是神的国度。这个祷告一起头就提到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是被认定为我们的父亲，而更特别的是他被尊为我们天上的父。圣经每次讲到天的时候， 指的都是神掌权的领域。因此，当耶稣教导他的门徒如此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他所想的就是他们应当认定神是他们君尊的父，是天上掌权的圣父，是他国度里伟大的父神。在第一个祈求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耶稣乃是教导他的门徒们要尊荣神的名。圣经常常认为神的名字等同于他的性情和权柄。在主导文里，这个求告显明，因着神那无上君尊的权柄，所有的受造物都应当俯伏敬拜他。接下来的求告是：愿你的国降临。耶稣乃是教导他的门徒要祈求神的国度在地上圆满的成就，这祈求也符合他一向所教导的，就是神要将他属天的国度扩展到地上。第三个求告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耶稣在此明确指出，在天上所有的受造物都已经服从了神的旨意，因此他教导我们要祈求让地上的所有受造物也能够如此的顺从父神的旨意。我们由这个祷告文可以看到，耶稣乃是将神的国度视为基督徒伦理生活的首要目的。我们已经探讨了八福和主导文，现在再来讲马太福音6章25到34节，耶稣对于我们地上需要的一些教导。每一个活在世上的人都有他的基本需要，例如吃饭、穿衣。然而耶稣教导我们不应当为这些事情焦虑愁烦，而是要把我们的注意力导向神的国度。马太福音6章31到33节，耶稣这么说道：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合一的注意饮食、衣着，这类地上的需要并没有错。然而耶稣在此讲得很清楚，对于我们这些耶稣的跟随者而言，寻求神的国并非只是许多目标里的其中一个。就生活中的诸多目标而言，我们首要的关注乃是借着神的国度在地上的得胜，使神得到荣耀。因此我们看到在登山宝训里，耶稣有好几次明白地指出，在基督徒的生活里，我们必须持续努力以达成的最大也是至终的目标，就是尊荣神，让神的国度在地上得胜。我们明白了基督徒伦理生活的目标是神的国度这个重点以后，现在要来查看国度的组成，就是深入了解组成国度的基本要素。我们可以用许多的方式来描述神的国度，不过在此我们只要谈到国度的三个主要部分。第一是君王的角色，第二是人民，就是国度的百姓，第三是维系君王和百姓之间关系的盟约。让我们先来看国度里君王的角色。讲到神是他国度的治理者，现在的人都很难明白他的意义，因为我们多数人没有经历过君王的统治。然而在圣经的时代，人们对君王和他们统管的国度是相当熟悉的。古时候在位的君王有责任照管他的百姓，他们需要保护和供应百姓的生活需要，而且以仁慈对待他们。君王也有权利课征税收、组织军队、维护生活法规。好的君王是以智慧统治，并且让他的百姓蒙受恩惠，他们会尽力保护自己的百姓，使他们免受外来的攻击、天然的灾害或是其他的生活问题。圣经常提到神是所有受造物的尊主王或至高的上帝，也讲到地上的君王是神所授权的附庸王，是服侍神的君王，向神效力的。他们虽然住在地上，但却要向天上的至高统治者交账负责。例如诗篇103篇19节就有这样的描述：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国度统管万有。 还有诗篇47:9也这么宣称，地上的君王都归顺神，他被尊为至高，神是天地的至高统管者。这个主题贯彻于整本的圣经。神是一切的创造者，因此是所有受造物的统管者，但是神也以特别的方式在他的子民中作王，在旧约中是以色列百姓的统管者，而在新约中他是教会的主治者。事实上，当神设立大卫的王权，让他治理以色列时，大卫的宝座所代表的就是神本身的权柄和能力。历代志上29:23就如此描述以色列的君王：所罗门坐在耶和华所赐的位上，接续他父亲大卫作王。注意，大卫和所罗门都是坐在耶路撒冷耶和华的位上，他们的权位是属于神的，因此坐在王位上的以色列人君乃是神所授权的附庸统治者。马太福音5:34-35，耶稣教导人该用什么心态处理誓言时，也强调这个仍然存在的事实。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的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的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的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神是从他天上的宝座来治理以色列，而耶路撒冷乃是他的国度在地上的精神。我们已经探讨了神是所有受造物的君王主宰，也是特别治理以色列国和教会的君王元帅。现在我们要来看住在神国度里的人民，就是他国度的百姓。既然神是一切所有创造物的上帝和主宰，那么就某种意义而言，每个人都是受制于神至高无上的权柄。不过我们注意到，当圣经里讲论到神国度的子民时，他通常称呼这些人是蒙神亲自呼召的，称为他名下的人，以此区别于那些在世上跟随世俗邪恶方式的人。在旧约圣经里，神的子民通常特指的就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后裔。新约圣经讲到教会时，通常就会使用这个名词和说法，因为基督徒乃是从各族各国中蒙神拣选，在基督里被接纳成为亚伯拉罕后裔的人们。当神创立世界的时候，神是设立人类为他的附庸的君王。神命令亚当和夏娃以及他们的后代要管理其他所有的受造物。人类是向神效力的君王，他们的职责是为了神国度的昌盛，要照管自己本身以及所有的动物。诗篇8:5-6，大卫这么说道：你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大卫讲的是创世纪1提到的受造之物，他明白地指出人类是蒙神加冕的，被派定治理全地和住在其间所有生物的管理者。简单而言，神创造人为的是部署他们管理一切的受造物。在创世纪里，我们也看到人类的职责里有一部分是把全世界治理的像伊甸园一样。神创立世界的时候，神看每一样都是好的，但是伊甸园乃是神唯一设立适合让人居住的所在地。创世纪2:8-9这么描述：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伊甸园是神为人预备的，让人可以在那里生养众多。作为神所部署的管理者，人有责任把这个园子的样式推展到世界各地。创世纪1:28，神对他所造的人类始祖有这样清楚的吩咐：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由此我们可以明白，人的职责是生养众多，让全地都遍满神国的公民，而且 将世界各地改造管理成伊甸园的样式。因此，从一开始，神的国度就是着重以全地为其目标。神是透过人类来治理全地，他的目的是使全世界都成为他的国度。这个心意从亚当和夏娃时代，一直持续到基督诞生前2000年的亚伯拉罕时代。创世纪17章第6节记载着神给予亚伯拉罕如下的应许：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在亚伯拉罕的时代，神把他的焦点凝聚到民族的层面上，聚合亚伯拉罕的后裔子孙，建立一个属于他特别的国度，附属于他掌管全地的全能之下。这个国度的观点在耶稣身上达到极致，因为耶稣是神所差遣的最后一个君王，来地上治理他的百姓。耶稣多次提到他王者的身份。马太福音27章11节，他与比拉多有这样的对话：耶稣站在巡抚面前，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你说的是。在耶稣的王权之下，他的国度是以教会的模式出现，也就是说，教会是国度的中心。透过福音的大能，神拯救超越了以色列国家和民族的界限，遍及世上所有相信的人。因此，神国度的中心不再只限于一个民族，而是普世的众教会。神的国度现在包含了每一个族裔的人，而且要继续扩展到地极。例如启示录5章9到10节，在天上对耶稣的颂赞诗歌里就含有这些话语：你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讲完了神国度的君王和百姓，我们现在要来探讨国度的第三个主要元素，那就是维系君王和百姓之间的盟约。古时候，大帝国或者宗主国的君王是透过制定盟约或者条款来治理他属下的其他附庸君王和国家。这些盟约通常会提到宗主国王要善待他所授权分封的君王，也列出对于宗主国那些附庸的国家该尽的义务，并且表明遵守或者违背这些义务会有的后果。同样的，在整本圣经里，神也借着盟约来治理他的国度。神的圣约表明神要善待他的百姓，也列举了对于神百姓当尽的义务，和清楚记载了遵守或者违逆这些职责会有的后果。基本而言，就是顺从的会蒙祝福，而违逆的会受到咒诅。整体而言，神和他的百姓之间有六个主要的盟约或者圣约。何西阿书6章第7节提到神和亚当之间的约定。创世纪6章和9章提到神和挪亚立的约。创世纪15和17章讲到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神和摩西立定的盟约主要是记载在出埃及记19章到24章、撒母耳记下7章和诗篇89与132篇，则是讲到神与大卫的盟约，以及路加福音22章20节，还有希伯来书12章23到29节，讲到在基督里的最后盟约。这些圣约彼此并不冲突，而是随着神的国度在增长的过程中，按着他的变迁而做调试，以这些作为治理神国度的纲领。从一开始，神和人就是靠着盟约来维系彼此之间的关系。旧约以色列的历史主要就是描述这样的神与人的关系。而在新约里，基督徒的信仰也是借着在基督里的新盟约所表现出来的。了解和认识到神总是借着他的圣约来治理他的国度，这一点对基督徒伦理生活非常重要。用我们这个系列课程里的术语来讲， 就是神的圣约清楚指出情况处境里的一些事实，那就是神是我们的君王，而我们则是他国度的臣仆。这些约定谈到神所祝福要我们达成国度的目标，同时这些约定的事实也指出为了达到这些目标，我们可以使用许多的方法和途径。简单而言，我们与神的这种圣约关系使我们得以了解到我们生活里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抉择都能够让我们的大君王得到荣耀。我们已经谈论了神国度的重要性乃是基督徒伦理抉择的目标，也谈到国度的组成部分，现在要简短的探讨国度的进展，就是在历史上神的国度在形式上如何发展演变。传统上一贯把圣经的史实分成三个历史阶段，那就是创造、堕落和救赎。我们也是循着这个基本纲要，不过为了凸显国度的重要性，我们要给这三个阶段有不同的名称。我们称创造期是神国度处于起初的平安时期，而人类的堕落则是对至圣君王的人类叛逆，而我们称救赎的阶段为国度至终的平安，它乃是超越起初的平安，因为神使他的国度达到至终荣耀圆满的阶段。我们要照着历史的顺序来讨论这三个阶段，首先是起初的平安，接着是人类的叛逆，最后要讲到国度至终的平安。我们先看第一个阶段，神起初创造世界的时候，人与神是和谐共处的，亚当和夏娃是顺从神的仆人，因此人与神之间是平安的。我们已经谈过，在这个时期神命定人为他所派遣在地上的附庸君王，刚开始人的确尽到当尽的责任，乐意遵循人对神当尽的义务，因此亚当和夏娃也蒙神所祝福，与神有美好的关系，得以安然欢喜地继续住在伊甸园里。事实上圣经其他的记载常会回顾伊甸园的时期，认为那是一个成平昌盛的时代，例如在以赛亚书51章3节，我们就读到这样的话语：耶和华已经安慰锡安和锡安一切的荒场，是旷野像伊甸，是沙漠像耶和华的园囿，在其中必有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的声音。在伊甸园的和平时期，人们的生活是充满欢喜快乐，常有感恩和颂赞。在这最初的阶段，世界其他地方尚未开发，但是在园内人们欢然居住，和平共处。就如我们在创世纪3章所读到的，在那个时候工作和生育都相当容易，而且充满喜乐，没有威胁要启动战争的敌人，没有威胁健康的疾病，各样动物也是驯良温顺，没有威胁到作物和房舍安全的各种天灾人祸。神赐他的照管亚当和夏娃，甚至在园子里舒爽的时刻与亚当和夏娃会面同行。简单的来说，在这个时期里盟约的每一部分都运作合宜，让人得益处。神这位大君王表现出无比的恩慈，创造人类，将他们安置在美好的伊甸园里，给他们管理万物的权柄。就人当尽的义务而言，神只要他们服侍他、顺服他，他们也的确听命而行，因此他们领受的结果就是得到神许多美好的祝福。神起初乃是为了人而创立世界，而世界的存在至今仍然是为了这个目的。可悲的是，神国度的历史却是从起初的平安而演变成人对神的叛逆，人破坏了与大君王之间的盟约，向神背叛。我们都知道人背逆神的这段历史，创世纪3章记载，蛇引诱夏娃去吃善恶树上的禁果，而夏娃终于禁不住诱惑而吃了， 还把果子也给亚当吃，他也吃了。他们这样的犯罪就是违背了神的盟约，没有尽到顺服的承诺，也因此他们承受了破坏盟约而招致的咒诅。因着他们的悖逆，神将亚当和夏娃驱逐出伊甸园，要他们到土地不为他们效力的世界居住，而且在那里连生育孩子都是痛苦艰难的事，疾病、饥饿、野兽和战争威胁他们和孩子们的生存。他们仍然受制于与神盟约的关系，可是这个时候他们得到的是没有尽到职责而有的痛苦后果。而这样的叛逆在历史上一直的延续下来，世界上的人不断的背逆大君王，而神也不断的按着约的要求以咒诅来惩罚人类。他曾在挪亚的时候与洪水毁灭整个世界，历世历代以来他也允许人类受到疾病、天灾、战争等样的摧残。然而尽管如此，人类还是没有学到教训，非但没有悔改归向神，尽我们盟约的义务和职责，反而继续悖逆，继续承受因违背盟约而来的咒诅。幸而有怜悯的神并未弃绝我们，让我们继续悖逆和承受咒诅，他反而定义要把至终的平安带入他的国度，使他的百姓可以回到他的祝福里。其实在人类犯罪以后，神已经马上采取第一步的行动，以挽回他国度的和平。就如我们在创世纪第三章所读到的，虽然亚当和夏娃犯罪不遵守命令，可是神并没有马上置他们于死，反而让他们活着，而且在他们承受咒诅时还让他们听到最初的福音。注意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神对蛇这么说道：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神在这里提到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神学家通常称这是原始的福音，或者是最初的福音，因为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神提到要差遣一个救赎者来将人类从罪的咒诅里救赎出来。从这个层面而言，自从人类堕落以后，神就一直想要让人得到全然的救赎，使他的国度能圆满成就。旧约告诉我们神的福音是如何运作，使得某些人的确能与神和好，而成就神与蒙受救赎人之间的和平。但是尽管在整个旧约历史里，神一直拥有一群对他忠心的人，他仍然还没有使他的国度恢复到昔日平安时期当有的荣耀。但是当耶稣刚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这个平安的修复工作就迅速的跃入要圆满完成的最后时期。耶稣是整本旧约指向那位救赎者，他来到世上成为神所差遣的君王，为的是要在地上重建一个信实的国度，也使神的国度普及全世界。他现今仍继续这个施工，当耶稣在荣耀里再次临到世上时，他就完成整个国度的恢复重振，使整个的世界与至圣的君王有至终荣耀的平安关系。我们已经探讨了神国度里的情况，现在要来探讨第二个主题，神国度的人生。在这个部分我们要注意的是，在他的国度里神托付给我们的双重目标。在这一刻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提到基督徒伦理生活所追求的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借着神国度的得胜让神得到荣耀。因此现在我们要来思考达成这个目标的一些具体的实际意义，尤其是这意义对于我们这些属于神国度的公民在生活上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要特别针对以下这个问题思考和寻求它的答案。当我们寻求神的国度时，哪样的一些目标是我们应当所努力追求的？关于我们生活的目标，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的第一个问答给予我们极其重要的指引。 对于这个问题，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药理的回答是，人生的首要目的是荣耀神，并以他为乐，直到永远。你可能注意到，药理问答讲的是双重目标。一方面，他指出我们的生活为人要荣耀神，而另一方面，则是永远以神为乐。我们对神国度双重目标的探讨，也将循着同样的区分。首先，我们要思考尊神为至圣君王、荣耀神到底是什么意思。第二，我们要探讨在他的国度里以神为乐究竟是什么意思。让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层面，以神为我们的神圣君王来荣耀他。在这个部分里，我们要探讨的是神主要是因着他国度的得胜而得着荣耀。对于这个观点，我们要再细分为两小部分。首先，我们要定义神的荣耀，然后我们要思考什么是神得着荣耀。让我们先来看神荣耀这个部分。圣经用荣耀这个词，在希伯来文是 kavod， 而希腊文是 doxa， 来描述关乎神的一些事情。神的荣耀最常提到的是他的显现，特别是围绕着他的云彩，就如出埃及记24:7，或者以西结书10:4讲到的。但是当我们说神的荣耀是我们伦理生活的目标时，我们不单单只是想到他的显现而已，我们更在乎是神的名声和威望，特别是因着神大能的作为让他所得到的声誉。例如出埃及记14:4，神如此说道：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在这段经文里，神明白指出，当埃及人看到他以大能击败他们时，他的荣耀，也就是他的名声和威望，就会因此加增。虽然埃及人厌恶憎恨神的荣耀，但他们还得承认他是伟大的神。这种联系是与神的名声或威望有关的。我们也有意要从神所得到的尊荣和赞美来看神的荣耀。埃及人厌恶神大能的作为，但是基督徒却极其看重神的能力，借着颂扬和感谢他的作为来加添他的名声和威望。例如29:1-2所说的，就是在讲神的荣耀。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例如启示录4:9-11，就这样的记载：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24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在这段短短的经文里，就有3次提到神是坐在他尊贵的宝座上接受敬拜颂赞，而这样的描述在圣经里是到处可见。我们已经谈过神的荣耀以及这荣耀与他王权之间的关系，现在要来探讨神得到荣耀。在这一部分里，我们要问诸如此类的问题，例如为什么神的荣耀是我们的主要目标，我们应该如何行才能加增神圣君王的荣耀。最基本而言，人应该要荣耀神，因为他是我们的君王。身为君王，他理当得到我们的敬拜和赞美。如同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第一个问答所说的，人存活最首要的目的就是要增添神的荣耀，而对于这一点，在圣经最显明可见的地方莫过于神创造天地的记载，在那里清楚地讲到神是为了什么缘故而创造人类。 创世纪第一章26-28节这么写着。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当神创造人类的时候，他赋予人类一个使命，那就是成为属于他的附庸君王，管理全地的万物，将神国度的权柄和祝福普及全世界。在基督的权柄之下，我们仍然承担着这个使命，我们要改善这世界的状况，增添神掌权的领域和扩展他的祝福。我们也要让神国度的百姓人数增长，教导他们认识、尊荣、颂扬我们伟大的君王。当我们完满达成这个使命的时候，神的美德、名声、威望就会加增，如此一来，他的荣耀也会跟着增添。我们看到圣经从头到尾以不同的方式多次强调神的荣耀，例如诗篇教导我们要默想神美好的作为和全能，以此增添他的名声，也教导我们要以诗歌颂词将神的荣耀表明出来，这是尊荣赞美他的一个方式。历史书也记载了许多神大能慈爱的行为和判断，这些描述教导我们要记住神的美善和全能，给我们更多的理由来赞美他。先知书则是教导我们要仰望神未来的荣耀，这盼望也成为我们在今世追求公义的动力。还有神的律法也教导我们遵守神的诫命，也就等同于敬重神的荣耀。申命记28章58节，摩西如此总结神的律法，这书上所写律法的一切话，是叫你敬畏耶和华以神可荣可畏的名。摩西在这里只列出一个诫命，但他却以两种方式来描述。简单的说，谨守遵行神的律法就等同于敬畏尊荣神大而可畏的名，因为当我们敬畏神和他的荣耀时，我们会把这样的敬畏表现在遵守他的诫命典章上。马太福音22章37-40节，耶稣也有类似的教导，他这么说道，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耶稣在此是引用《申命记》6章5节，他教导人爱神是所有其他诫命的根基。当然，爱神就包含了知道且肯定他的美德，并且尊重敬畏神。简单而言，爱神就是荣耀神的一个重要方式。当我们看重神的荣耀，愿意在生活中荣耀他，这只是达成我们的目的之一。我们还要永远享受他，以神为乐。因此，让我们来探讨这个部分，因为这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当我们讲到以神为乐是圣经伦理生活主要目的的一个层面时，有些基督徒可能会很惊讶，因为我们伦理生活的目标本应该是让我们长成具有神的性情和品格，而不是着重于我们的渴求需要。我们如何才能融合这两个看似冲突的对立呢？怎样才能把我们自己对快乐的渴望这一面，与神希望世人能荣耀他的名、扩展他的权柄、国度的另一方面协调起来呢？其实答案很简单，那就是人类适当合一的享受其实也是可以归荣耀于神的。我们要提出两个考量来证明以神为乐其实就是荣耀神。第一， 我们要来思考在神的国度人的角色。第二，我们要来看律法的角色，就是神用来治理他国度的法规。让我们先来看神造人赋予他们的使命，就是要他们借此荣耀他。当神创造世界的时候，他要人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而且管理他的国度。然而神并不只是要人服侍他，他是慈爱的君王，他施恩善待我们，也希望我们爱他。他认为的理想国度并非使人带着恐惧害怕受到惩罚因而顺服他，神乃是希望所有的人都爱他，与神与人都有美好的关系，和乐共处。例如罗马书第14章17节，保罗就提出这样的观点，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神国的子民应该是充满喜乐和平的，换句话说，他们应当是欢喜的享受神所给予的祝福。还有在马太福音第13章44节，耶稣也这么教导着，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神的国度就是喜乐的源头，对于神国度的祝福，人们合一的反应应该是存着欢喜的心去享受。值得注意的是，耶稣在解释将来神对世人的审判时，插入上面的那个教导，在神审判的大日，被神忠实的人将承受极大的荣耀，是超乎今世我们可能拥有的任何大奖赏。也因着这将来会得到的荣耀，我们应该为现今能够献身于神的国度而欢喜，因为我们乃是积财宝在天上。我们已经谈过了，因着神国度里的人的角色，所以合一的享受神的同在，以神为乐，就是让神得到荣耀。现在我们来看律法的角色，了解神制定国度的法规，为的是让我们能够喜乐。神的律法是他治理国度的准则，也是我们应当遵守的法规。我们若按着律法的指示行事为人，就能得到神所定义要给那些顺从他的人各样的福气。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律法的任务之一是引导我们按着神的准则生活为人，使我们因此可以蒙福而喜乐。当然如果我们错用律法，就必须承受律法设立的另一个目的，但那却不是神的本意。人错用律法就会导致可怕的结果，例如我们若想靠着行律法来得的救恩，那么律法反而会定我们死罪。这是保罗在加拉太书3章10节所强调的，在那里他正说道，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如果我们错用律法，比如说我们不想借着基督的救赎，却想透过做好事来赚取救恩，在这种情况下，对我们而言律法就成了咒诅。在圣经有好几个地方都严厉谴责人对律法的错用，但是圣经更多强调的是合一的使用神的律法所带给人的美好祝福。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律法其实是显明神对我们的心意，教导我们该怎么做才能得到神的喜悦，也得到他要给我们的祝福。事实上圣经讲到神的律法时，常用喜爱这样的正面形容词，就如诗篇1篇2节，或是恩赐礼物这样的形容词出现在诗篇119篇29节。他教导我们遵守神的律法，就能得到神属于盟约的祝福，如同在申命记28章1到14节所讲述的。总而言之，神设定律法的目的，为的是让我们得到祝福，生命昌盛而喜乐。诗篇19篇第7到8节，大卫总结律法的这个目的，他这么写着：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 神给我们法则遵行，以至于我们能够有喜乐的生命。这些法则就是他的律法。我们若是遵守神的律法，就是同时享受神，以神为乐，也尊荣他。透过我们的顺服，神祝福我们，我们也因此享受他，而且我们的确乐意这么做，好让我们所爱慕的神欢喜。我们近前的喜乐能让神得到荣耀，就在于我们达成神的旨意，承认神的美德，表达出对他的感谢。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律法的本意是要我们享受神，这乃是神造人一个极其重要的目的。当然在今世这样的环境，我们承受的苦难常会拦阻我们全然尽兴的以神为乐，但是我们要记得，在神的计划里，我们的苦难其实会导致我们更深的享受神。罗马书五章三到五节，雅各书一章二到四节，还有彼得前书四章三节，都教导我们神使用苦难就如银匠用火熬炼银器，除去不精纯的杂质。在神的手中，苦难乃是一个熬炼我们信心的工具，借此我们灵命得以完全，也使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让救赎的人类得以再次经历喜乐的生命，是神国度计划里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只要看到在神的国度中，他为人类设计的角色，以及他设立律法的角色，我们就明白神至终旨意的一个部分，就是让他所救赎的百姓能够全然的享受他自己。我们经历喜乐的生命，就是把荣耀带给我们神圣的大君王。我们在这一课里已经探讨了神国度的情形和人生，现在要来看最后一个题目，神国度的计划。在这个部分，我们要探讨的是神在建造他的国度时分派给他的教会一些特殊使命。无论在哪个时代，神对普世的旨意一直都是一样的，他一贯的心意就是要遍及全地建立他的国度，也就是要透过在全球各地繁衍无数个神公义正直的百姓，从而将世界改造成为有神荣耀同在的美丽乐园。不过我们也要记住，在每个时代，神还特别给了那个时代的人特定的目标，让他们明白要具体怎么做才能达成合神心意的目标。在本课的这部分，我们要深入探讨神在历史的重要时代所给予的两个特别指示。第一个是文化谕令或使命，在神创造世界时给亚当和夏娃的指示。第二个是大使命，是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托付给教会的福音大使命。让我们先来看文化谕令。我们对文化谕令的探讨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我们必须知道文化谕令的定义，了解什么是文化谕令以及它的要求。第二，我们要探讨文化谕令与婚姻和工作的创造指令彼此之间的关系。第三，我们要探讨历史上神国度的演变进展中这个文化谕令的不同应用。让我们先来看什么是文化谕令。简单来说，文化谕令就是神命令人类要借着文化发展而将他的国度扩展到地极。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神创造世界的时候，他曾命令人要生养众多，而且管理全地。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神给予人的这个命令，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在谈到我们有责任将神的国度扩展到地极的时候，我们已经讲过这个命令，但神学家也把这个命令称为文化使命或文化谕令，因为遍满地面，治理全地，涉及到在没有文化的地方开始人类文化建设。你们应该还记得，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只有伊甸园是唯一适合人居住的地方，也是唯一能让他彰显荣耀与人同在的场所。因此，人类的职责是要改造世界其他的地方，使其适合让人居住， 以此扩展神百姓的疆界，让神荣耀的国度借此遍及全地。就此而言，文化谕令就是人受命要建造公义、敬畏神的族群及社会，这也包括对世界的改造。文化谕令所注重的是让人员稀少的地方能加增人口，建立新的社会，将旷野未开发之地变成美好、充满生机、生产众多的园地，以此荣耀神。我们已经了解文化谕令的定义，现在来探讨第二个题目：婚姻和工作的创造实力。这是文化谕令最受人关注的事情。神用许多不同的方式将他的命令传达给我们。举例来说，记载在圣经里的许多命令多数是口述的，也就是说他们是以语言的方式传达的。神也以自然的方式将他的命令传达给我们，例如借助我们的生活环境，这包括自然界和其他人。然而神也可以透过神的创造奇功将他的命令传达给我们。创造指令就是神造天地时借着这第一个创造奇功所启示给我们的命令。我们已经了解文化谕令是一个口述的命令。创世纪第一章28节告诉我们，神在造人的时候就把文化谕令传达给他们，命令他们要遍满地面，治理各地。神在文化谕令里他所命令的同样事情也借着婚姻和工作的创造指令进一步启示出来。例如神创造两性，有男有女，而婚姻的这个创造委任就是根基于这个目的的。我们都熟悉亚当和夏娃婚姻里的一些基本过程。首先是亚当被创造，接着神从亚当身上取下肋骨造成夏娃，然后神把夏娃带到亚当那里，使他们成为夫妻。但是创世纪第二章24节，摩西为亚当和夏娃的婚姻下了这么一个注解：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摩西在此明白地指出，神设立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为此神造男又造女。在创造中，神的旨意显示出神的性情，也因此这些旨意成为全人类的规范准则。神为了婚姻的目的而创造两性，由此来看，我们知道人是要结婚，而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这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必须结婚，而是人类整体而言是借着神圣的婚姻结合来衍生下一代。婚姻这个创造指令是与文化谕令里要人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有直接的关联。简单而言，圣经明白的教导，儿女是借着婚姻而生，因此人类如果要生养众多，其先决条件就是要结婚。同样的，创造指令的另一个命令是我们要工作，以此将神的国度扩展到全地。创世纪第二章15和18节这么描述：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最先被造的是亚当，他的职责是在神的园子里工作，而他的妻子夏娃受造的目的是为了在神托付的工作上帮助他。由此来看，我们是为神而工作，这乃是神为人类所设定的旨意。我们由此而得的结论是，我们实际上是应当为神而工作。这个工作的创造指令与文化谕令里命令我们要治理全地也有直接的关系，那就是在世界各地建立人类群居的社会。因为人是借着辛勤工作来照管神的园子，而这样的工作拓展到全地实在需要极大的努力。我们在这一课里一直重复不断地提到，人类生存的目的就是要在全地建造神的国度。创造指令也显示了神向我们所命定 让我们达成目标所使用的两个最基本的途径。由此来看，教会的职责也必须强调确认和同时婚姻与工作的重要性，因为透过婚姻和工作，我们可以把神的国度扩展到全地，使得神可以被尊崇而得荣耀。我们已经谈过文化预令和他与创造指令里的婚姻和工作的关系，现在要来看在神国度的不同历史阶段，这个文化预令的不同应用。我们已经看过神在创造天地人类的时候就给予人类文化预令，那是在人犯罪堕落之前，那时神与人是和平共处，人类社会还没有罪存在。因此文化预令的目标只是借着人的生养众多来扩展神的国度，还有就是把自然界管理和塑造成适合人类居住的所在地。就此来看，文化预令原是一个创造性的使命，而不是救赎或复兴的使命。人类生存的目的是借着婚姻生养更多的人，而且借着认真工作建造有次序规范的人类社会。然而在人类犯罪堕落以后，人类的文化就受到污染而败坏，人也因着犯罪而受到神的咒诅。这样的败坏和咒诅也就特别显明在婚姻和工作上。就婚姻而言，创世纪第三章十六节，神让夏娃承受这样的咒诅：我必多多加增你怀他的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注意，夏娃承受的咒诅是关乎她的生产，从此生儿育女是极其痛苦的事，还有婚姻也受到影响，夫妻彼此之间会有争执和冲突。就劳动工作而言，创世纪第三章十七到十九节，神对亚当这么说道：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在这咒诅临到土地之前，土地因着人的工作而对人效力，地承受咒诅以后，人就必须更辛苦的工作才能尽到治理全地的职责，以及将神的国度扩展到世界各地。人类在整个历史过程中一直都在犯罪，因此也没有哪一个人类所建造的社会可以充分的表现出地上神国度的样式。但是文化预令仍命定我们要男女结合生养下一代，也要我们认真工作将神的国度扩展到地极。因此在一个败坏的世界里，我们如何才能够了解神所给予的这个文化预令呢？答案就是这个文化预令在现今有一个延展的应用。文化预令的目标是把世界改造成为神在地上的国度，好让神可以住在他的子民当中。人在犯罪堕落之前，只要借着建立新的社会文化就可以达成这个使命，但是犯罪堕落之后，这个工程就变得更加的艰巨。身为相信神的人，我们不但要治理和遍满全地，还需要透过清除文化里各样的污秽，才能够复兴和救赎堕落的人类社会。事实上，在人类犯罪堕落以后，圣经马上清楚强调这样的复兴和救赎。例如神在伊甸园诅咒蛇的时候，同时也给予人类救赎的盼望。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神这么说道：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在人类犯罪堕落以后承受的各样咒诅中，神也给予这起初的福音。神在此明白地指出，他不会弃绝他所造的人，使他们在罪恶和咒诅里沉沦。由此来看，我们知道婚姻和工作也有救赎的作用。婚姻和生儿育女虽然因着人受咒诅也有痛苦和冲突，至终却会诞生出世界的救主。工作虽然辛苦艰难，却可以维系人类的生存，直到救赎者的来到。这个模式在历史上会一直的持续下去，直到整个世界完成恢复重整。 例如创世纪第九章，挪亚时代洪水之后，神重复他的命令，要人类遍满全地，他也应许要保守地土，不再以洪水毁灭全地，使人类可以再次治理全地。注意，在挪亚时代，神再次给予人文化预令和创造伟认识，那已经是复兴重整和救赎的工程了。神把罪恶滔天的世界整个毁灭，而挪亚承受的职责就是把它重建，以公义和敬虔的生活形态取代原先那些被毁灭的罪恶文化，而且要生养敬畏顺从神的人，来再次遍满全地。同样的，在创世纪第十五、十七和二十二章中，神应许亚伯拉罕，他会有无数的后裔，他们所要承受的不只是应许之地，至终乃是地上的万国。但是在这些应许里也含有救赎的意义，亚伯拉罕必须攻克应许之地已存的异教文化，然后以神的国度去取代那些败坏的文化体系，而他的后代子孙至终也要把这样的攻克取代的模式散布到全世界。挪亚和亚伯拉罕所经历的，也是圣经历史里不同时代的人所经历的。例如在申命记二十八章，神就对摩西和那些百姓重申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而在诗篇八十九篇，神对大卫和他的子孙再度声明那些应许。我们在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里也读到，至终耶稣会统管全地，将神的国度延伸到地极。希伯来书十章十二到十四节，当耶稣掌权时，他会毁灭所有的仇敌，使全地和全人类都得以完全，如此完成救赎信徒与复兴重整的工作。还有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教导我们当基督进入他的国度，他乃是要与教会结合。另外，希伯来书二章十三节也讲到，基督会有许多的儿女，因为每一个信徒都是他的孩子。就以上我们所讨论的，我们知道文化谕令是神成全他国度的方式，但是自从人类犯罪堕落以后，这个计划的完成和实施就必须要设计一个漫长而艰巨的救赎与复兴的过程。然而借着注入婚姻和工作的基本途径，神仍然可以使用全人类去完成和实施他的文化谕令。当然，直到基督在荣耀里降临之前，神的国度都不会全然成就，但是当那个荣耀大日来到，全世界都会变成神一心所计划要成就的地上乐园。我们已经大概了解到什么是文化谕令，现在要来看大使命在神国度计划里的重要性。我们把大使命的探讨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我们要知道大使命的定义。第二，我们要了解大使命隐含的意义。第三，我们要探讨大使命与文化谕令的关系。让我们先来看什么是大使命。大使命乃是基督委任十一个忠心的使徒为他的代表，授权给他们，命令他们将神的国度传布到全世界。这个使命通常被称为大的使命，因为这个使命的执行者不只是那些使徒们，也包括他们所建立的教会。大使命是记载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神对那十一个门徒如此说道：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大使命包括三个基本的部分。第一，基督声明他拥有建造国度的权柄，也命令使徒们去成就这个工作。第二，基督托付给使徒们授权并指示他们去建立他的国度。 第三，使徒们从事这个艰巨的工作时，耶稣保证会给予他们能力，并且保守他们。虽然大使命只是颁给使徒们，但这也命定教会要接续使徒们的工作，因为耶稣吩咐使徒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巨大的职责显然是不可能只靠几个人就可以完成的。他也讲到他会与他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显然这个工作是要一直持续到他再来的时候才会完成。我们由此可以知道，耶稣乃是要他的使徒们借着建立教会来完成大使命的托付。我们已经定义了大使命，现在来看它隐含的意义。在这个部分，我们要思考就大使命而言，教会需要承担的职责。简单的说，教会的职责就是继续使徒们已经开始的国度建造。这些职责总结于大使命的第二个部分，就是给予使徒们的托付。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记载了这个托付和以下的指示：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耶稣的吩咐不单单是要使人成为他的门徒，也要把他的国度扩展到世界各地。换句话说，他所期盼的乃是疆界的扩展以及信主人数的加增。因此教会的责任就是向世上所有的人传福音，将信徒和他们的家人带入教会，为他们施洗，教导他们敬守耶稣的吩咐。如此在每个时代我们都必须殷勤传扬神的福音，要把世界带入神的国度里。我们已经定义了什么是大使命，以及他所赋予教会的职责。现在要来看最后一个主题，就是大使命与文化谕令彼此的关系。文化谕令与大使命之间的关系有三个部分是我们要思考的，那就是他们彼此之间的相似、彼此之间的差异，以及各自的优先次序。首先我们来探讨文化谕令与大使命彼此之间的相似。文化谕令和大使命之间的相似部分是很清楚的，例如他们两者都命定人类要建立神的国度，也要以此为我们生活的主要目标。就国度的建造而言，他们两者都要使神的公民遍满全地，无论是借着婚姻而衍生儿女，还是因着传福音里人信主的方式，还有他们两者都命定我们要来治理全地，无论是以建造和神心意的社会，还是使万民成为门徒的方式。我们可以这么总结他们的相似性，那就是大使命乃是基督对文化谕令的执行方式，只等到他的再来。从基督在世上服事开始，大使命一直就是成就文化谕令的一个重要方式，而这也是教会必须承传的事工。除了这些相似性，文化谕令和大使命之间还有一些差异是我们要注意的。大使命和文化谕令之间一个重要的差别在于，文化谕令是给每个时代的，而大使命则是着重于基督再来之前教会所处的特别情况。文化谕令是神在创造时就给予的，从那时开始人类就承负要将世界改造成为适合神居住其间的美好乐园。然而大使命是直到耶稣在地上的服事终了时才托付给人的，而他特别注重的是在神国历史的最后阶段神的百姓所承担的伦理职责。因此若是说文化谕令是我们的基本职责，大使命就是在历史的现阶段中这个职责的主要执行方式。另一个明显的差异是，相对而言文化谕令是广义的命令，而大使命是狭义的命令。文化谕令命定人要借着 婚姻生养肉身的儿女，以此来繁衍人类。同时他也要我们借着传福音生养属灵的儿女，就是能反映神荣美形象的子民。然而大使命强调的只是借着使人做门徒来生养属灵的儿女。另一个要注意的是工作方面，文化预定的目标是在全地建造神的国度，而建造的方式其一是使人成为门徒，另外就是做工建造和神心意的社会。相对的，大使命只要我们努力做工使万民成为门徒，他没有特别要求我们去建设社会。最后，除了探讨文化预定和大使命之间的相似与差异之外，我们要来看他们的优先次序。在基督教会多年的历史中，人们对这两个使命，文化预定和大使命究竟哪个比较重要，一直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认为基督徒生活的主要目标应该注重文化预定所要求的，借着婚姻衍生儿女，加倍努力的工作，营造一个合神心意的社会。另外一些人觉得大使命的要求已超越文化预定所要求的，所以基督徒应该借着传福音和教导使万民成为主的门徒。这些不同看法显示出的张力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有极其重要的实践意义。我们到底应该注重这两个使命中的哪一个？建立合神心意的文化要比传扬福音拯救人类更重要，还是传扬福音更具有优先的地位？从某一个层面而言，文化预定是优先于大使命的，因为它是神首先颁发给人的，也讲到人类至终的目标，就是使神的国度全然得胜，扩展到世界各地。但从另外一个层面看，大使命又是更加的重要，因为它是把文化预定应用于现今世代特殊的这个状况里，注重的是在现今的世代特别需要完成的工作，也就是在我们等候基督荣耀凯旋再来之前，我们最重要的使命是传福音，好能拯救世界上的男女老少脱离罪恶权势的捆绑而归向基督。因此基督徒面对大使命和文化预定的要求时，会有选择不孝的困难，但面临这种状况时，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大使命的急切和重要性。如果在生活中碰到文化预定对婚姻和工作的需求，以及大使命对传扬福音和训练门徒的要求，让我们不知何为优先的时候，我们必须在大使命的前提下来衡量文化预定。我们必须了解大使命的声明其实就是文化预定在先今时代的标准注解和合一应用。从这个层面来看，我们知道在现今的应用上，大使命是比较重要而优先的。哥林多前书第九章15-23节，保罗讲到他放弃结婚的权利，以及不向教会索取做工的报酬。他这么说道：这权柄我全没有用过，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总结来说，文化预定是神给予人关乎他国度的重要重建计划，他的至终心意就是将他的国度遍及全地，使他的国里充满忠心诚信的子民，而他所命定于人的就是借着婚姻和工作来达成他的旨意。然而因着人犯罪堕落，以致无法达成这样的目标，于是神开始救赎人类，好让我们能够重新复兴这个世界，将它改造成神完美的国度。神用来救赎和重整生命的主要方法就是让人听信福音，并且成为主的门徒，也就是主在大使命中所命令托付给我们的。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神的国度已经开始却尚未完成的末后阶段，而大使命就是在现今时代对文化预定一个合宜的解释和应用。在这一刻里，我们谈论了神的国度是基督徒伦理抉择的至终目标，我们探讨了神国度的情形，包括它的重要性、组成的部分 和进展的情况。我们也谈论了在神国度里的人生经历和需要达成的双重目标。还有，我们也明白了神国度的计划是借着文化预令和大使命来成就和建造的。神国度的全然得胜是神创造的至始至终的目标，因此也就成为我们至始至终的目标。事实上，我们的每一个心思意念、口中的言谈和举止行为都应当以对神的国度有建造作用为导向，这样的思想、言谈和行为必然会蒙神悦纳而受到祝福，也是在道德伦理上可以被称为是美善的。如果我们的意念言行偏离了神国度建造的目标，也必然受到神的谴责，那也就可以判定为邪恶的。每当我们准备做道德伦理判断的时候，我们都必须考量我们自己的各种抉择对神国度会产生的意义和影响。